来到你的圣言面前，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求天父用你的话来开我们的心，也用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看见和体会你的作为。愿天父继续高牧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传讲清楚，能够将你向你众儿女所说的话传递给他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圣徒生命的特质。那这个信息呢，是特指所有得救的人，我们建立出一种生命的状态。那这个生命状态拥有一个特质，或者说拥有一些的特质。那这个特质呢，是区别于我们原来的旧生命，也是区别于世上世人的生命，是世界没有的一种特别的生命的品质。那这个生命的特质呢，主耶稣他曾经描述过，他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个丰盛里面的内涵就包括这些生命的特质。使徒保罗也曾经说过，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这个能力就成就在这个生命特质的建造上。作为一个圣徒的特质，他生命的状态是怎么体现的？我们在实际的当中怎么看见呢？那在圣经的里面有一个人物，雅各的儿子叫做约瑟的。那约瑟的生命状态，他就展现出来圣徒的这些的特质。那我们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我们要看到五个有关生命的特质在约瑟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那当然还有很多，那这五个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比较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在创世纪的45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可以看见约瑟的生命特质里面有一个特点，是他在内心的里面有一个非常真挚和柔软的心，这是第一个。后面第4到第5节，我们可以看见约瑟他对别人有一个真正的完全赦免的心，这是第二个。第三是在第6到第8节，在那里面看见那一个特质，约瑟他对神有一个绝对的相信的信心。第四个是在第9到第13节，约瑟对他的家人有特别的眷恋的心，非常多的亲情在他的生命特质的里面。那第五个，约瑟在14到15节讲到约瑟他有一个主动去建立弟兄和睦的这样的一个心。那这段经文是记录约瑟和他兄弟的互动所带出来的信息。那约瑟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也是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在整个以色列历史的里面，上帝是用约瑟把雅各的一个家族转变成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人物。那在救恩历史的当中，上帝塑造约瑟，约瑟所活出来的那个生命是成为所有信徒的典范。在整个上帝救恩的当中，他有一个一贯的原则，一个是塑造，一个是使用。所有蒙神拣选的人，他一定会塑造他，把他塑造成圣徒的那个生命的特质，把他塑造出来。同时上帝一定会使用他，让他在上帝的事工当中与神同工。那约瑟这个生命，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那我们从约瑟里面，我们要看约瑟有他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是个人性的。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只有一个约瑟，没有人可以复制他，这是他的独特性。那另外约瑟有一个叫做典范性，因为约瑟的生命的特质是每个信徒都可以效法可以学习的，是所有的信徒在我们生命的建造的当中都是效法基督，可以活到活出约瑟的生命这些的特质。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里，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当我们看约瑟的时候，我们不是复制这个约瑟的经历啊，有一天我也能做个宰相，不是啊， 但是呢，我们是效法约瑟的生命，也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特质。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就展现的淋漓尽致，有五个方面可以看见的。经文那里说，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他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中家中的人都听见了。那这个时刻呢，是整个约瑟跟兄弟互动呢接近尾声的时候。在前面他的兄长们因为嫉妒他，差点把约瑟杀了，后来是把他卖到了埃及做奴隶。那这一位蒙上帝宠爱的孩子，大家族中那一个宠爱的孩子，最后到了埃及做奴隶，也成为囚犯，饱经了很多的痛苦和生命的危险。然后约瑟他持守住他的敬虔，就被神带领从奴隶到管家，然后被诬陷又坐了牢，最后又从囚犯到了宰相。他所经历的整个的人生一定叫做波澜壮阔啊，你可以用这个词啊。现在啊，经常有人说你人生有了大逆转啊，大概没有约瑟逆转的这么厉害的，人生强大的一个逆转。那更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的当中，约瑟的生命得到历练，得到塑造，得到磨练。所以上帝让这个饥荒发生的时候，就把约瑟推到了埃及宰相的这位置，这是上帝做的，刻意做的。但这个时候的约瑟已经不是当初的约瑟，经过这13年，约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才能可以胜任宰相这个职位。然后约瑟已经有很好的灵性，有非常好的圣徒的生命的品质，他可以按照神的心意要完成神的大计划，那个巨大的计划。所以在当时饥荒遍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去求埃及，遍地满了饥荒，也包括雅各家。雅各催促他的哥哥们赶快去埃及去求粮，那约瑟就用计谋管教他们，提醒他们，让他们敬畏神悔改。这个事情都做完了，到现在这个时候是最后相认。约瑟在相认的时候他情不自禁，那这一个情不自禁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真挚感情的表达。那如果一个人可以这样子有这么深厚的感情，他生命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他的内心是很柔软的。约瑟的心是非常柔软的，那这个柔软的心是世界没有，是世人很难具备的。那因为这个柔软的心，所以约瑟才会有这样的反应，才会有接续的行为。我们首先要看约瑟所面临的情况，世界会有的。约瑟被他的兄长出卖了，要杀他，要出卖了。那在我们中国历史的里面，我们见过很多兄弟自相残杀的，很多啊，手足相残见过。那当时约瑟只有17岁，他没有做任何的恶事，不是跟人家争财产，也不是争皇位被杀的，他没有任何的作恶，他为人相当的正直。那显出来他的那些兄弟是作恶的。那另外一个，约瑟他深受父亲的宠爱啊，所以呢你有两个以上孩子的人要小心了啊，叫深受父亲的宠爱，到一个地步呢，他的兄弟呢就嫉妒他，再加上他做了两个梦，兄弟都要向他下拜，所以那些的兄长就嫉妒他，恨他，就狠心把他卖了。那约瑟经历了13年那种的痛苦，所有的苦境几乎都经历了。那如果是一个世人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你觉得他的内心状态会是怎么样？他的内心的里面可能充满了苦毒和仇恨，他的心不会更加柔软，一定是更加的坚硬，甚至是冷酷的，甚至是可怕的。大家看过那个电影《基督山伯爵》吗？那个基督山伯爵被人家冤枉以后，关在监狱里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活着的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复仇，那个复仇成为他的动力，所以他复仇呢，他的心要很硬。那约瑟他面对 这些的人，面对这些害他的兄弟，按照中国人的这个俗话叫做仇人相见怎么样，分外亲热，仇人相见会分外眼红。但是约瑟的内心没有愤怒，他内心里面满了柔情的啊。那你说中国人也有这个话叫做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吧？中国人这样说哈，可能吗？那个是理论上，你真正人家得罪过你，不要说要你的命，要你点钱，你见到他以后都很难温柔下来，是不是？那约瑟他是在这样一个状态的当中，那他的心是相当的温柔。那第二样，约瑟的身份，约瑟这个时候他是宰相，是埃及的宰相，埃及是在约瑟时代的世上的最强的国家。然后呢，他在最强的国家里面，你知道那个时候是皇权的，是集权的。皇权国家的宰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比现在的美国国务卿的权力还大，意味着比现在世上任何集权国家的高官的权力都大，他绝对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不需要任何的所谓的认罪的模式就可以立刻死刑的，可以的。那约瑟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力量，然后通常一般人如果在世上世俗国家你坐了这个位置以后，你觉得他的心会变得怎么样？心会变得越来越柔软越温柔吗？不是吧，很难吧。那种掌管生杀大权的人在世上你看见的啊，这个按照现在的词叫做气场很强啊。然后大家有没有看过前段时间在国内那些高官啊抓反腐哈，然后很多的那个高官人家拍他的照片，很高的官的哈，政治局那一级的，我跟你说我看他们的脸我都觉得很可怕，那展现出来的情况，那个面目表情所展现出来那种的心态，你会觉得恐怖的。那那样的情况他们不可能在面对这样一个情景的时候他心里面会情不自禁，会有那么柔软的那样一个情感在里面，很难的。那约瑟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这哭声大不大？这应该不是装出来的哈。这种嚎啕大哭的一个情况，那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哭呢？我跟大家说哈，约瑟的哭不是因为委屈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宰相的身份，他没有必要的，他没有必要跟任何人诉委屈的。那约瑟也绝对不是鳄鱼类，是吧？如果他真是鳄鱼，他们就死定了，立刻就灭了他，绝对不是。约瑟是发自内心的真情，那种真正的见到这些人不是曾经害过他的弟兄，是分离多年的弟兄，那这样的一个情感是世界没有的，是很难体会得到的。那这是圣徒非常重要的生命特质之一，是有一颗柔软的心。那这个柔软的心是区别于我们原来的坚硬的心，石头心。上帝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人本来那个心是柔软的，是真诚的，是满了情感，是温柔的。但是犯罪以后亏缺了神的荣耀，本来柔软的心就变成刚硬了啊，就变成石头心。这中国人有句话叫做铁石心肠啊，心肠是铁石的，硬了。那这个硬心的形成和我们的罪有关，也和世界的罪有关。在世界的这个整个的罪所充斥的这个里面，那个残酷的竞争丛林法则会让人好有斗狠的。那我看过这个连环杀人犯啊，那个连环杀人犯呢，他说他杀第一个人的时候呢是很下不去手的，他心里面很难受的，但是等他杀了第一个人以后再往后面再杀他就没感觉了。是什么意思呢？是他的心越来越硬。大家看过这个美国有个电影叫做沉默的羔羊没有？看过哈。你觉得那个最可怕的是什么地方？最可怕的还不是那个被杀的人，他被杀得多惨，我们看战争电影被杀得惨得多了，是吧？是那个杀人者，还不是那个杀人者的手段，他多厉害，用什么手段杀人，是什么？是那杀人者的心态。 你看着那个人在那边，那个邪恶在他里面发出，那个是恐怖的地方。所以人的心的那种的可怕，所产生的那种的恐怖和那个心硬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信主不信主哈，前段时间我们这个有个小组聚会哈，然后这个姐妹就说这个我这个先生在以前我跟他结婚以后，我觉得好像他从来不会哭，他不会哭啊。我说不是不会哭，那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们中国人背景嘛，你不能哭的，你哭了就表明你软弱，所以你要刚强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塑造出来，就让你心硬啊。这个大家谁生下来这时候没哭过啊？没有吧？那我小的时候很爱哭的，被老师一训就哭了，后来越来越不爱哭，后来你就见不到眼泪，眼泪没了。是没有眼泪了吗？是男儿有泪不轻弹。所以这是整个的一个背景当中把我们塑造出来的这个状态，让我们的心离开了神以后就会越来越硬。信主以后，上帝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换心的，做心脏更换手术啊。你的心被上帝换过没有啊？这手术做的很大，把你心换了，他叫做把石头心换成肉心。以西结书36:26，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那这个变化是使心变得非常的柔软，变了柔软以后就变得真诚。那这个变化能够柔软，这个变化必须要是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因为这个本质是因为我们脱离了罪的残累，我们不再受私欲驱动，不再受骄傲驱使。当我们脱离了那种自私，也就脱离了那种心硬，你就开始能够关心和体谅别人，就开始发自内心的看着别人遭难的时候，那个情感就会很自然的被触动。所以这个是所有的人啊。所以我们那次小组分享的时候，很多弟兄说以前真的没哭过，但信了以后怎么就开始爱哭了呢？我说这个是因为你心变柔软了，石头心变成了肉心啊。在我信主以后那三年半在公司里打工，我就说这个我那三年半哭的比我的前面30多年哭的都多，加在一起都多，因为心软了，软了以后你就开始有感觉了，那就会有这样一个变化，所有的信徒都会。但是大家要了解哈，人心变得柔软并不是人变得软弱，是反而人的真正里面的生命更加的刚强，是反而人会变得生命更加的健康。这个是内心柔软的非常重要一个部分，他敢于面对自己，敢于敞开自己，面对问题的时候内心更有忍耐和承受的能力，这个是心柔软的。那在这个柔软过程的里面，也不是靠着自己，是因为我信了主以后，我有神做我的依靠，我再不需要自己硬扛着，靠自己刚强啊，不再需要逞强了。那个生命的真实，敢于面对的人，那个是健康的。世人会努力使自己心硬，实际上那个里面的生命会更加的软弱，他们很容易被激怒的，很容易冲动的，就算忍住了憋住了，我跟你说那也是不健康的。你有怒气憋在里面，那个不会健康的。那真正基督徒是活在一个非常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的里面。靠着心硬的人是很可怜的啊！我在回国，然后我去见我太太的奶奶啊，去从厦门跑到福州，然后再坐车坐很久去见她。那她的两个堂哥呢，就很感动，就说这个哪有这个孙子女婿从加拿大回来，到了厦门，再去福州，然后再坐火车，再坐汽车几个小时见他的奶奶。我说我太太派我去的，我就要去见。然后呢，他两个堂兄就跟我一起去了，就见他奶奶，老人家姓主的。然后呢，我们就拍了一个照，临走就拍了个照。那个照片拍出来以后，不一样，然后呢，他的堂哥就说，他说哎，你们这个国外回来的人笑起来怎么都那么阳光哈，好像很灿烂。 所以我们笑的时候很开的嘛，就是就笑嘛。但他们，我就看他们两个跟我比较不一样，他们那个笑的里面很有内容的，非常多的内涵啊，那个表达的里面是真的觉得很纠结的那种感觉。所以他真正心硬的人，他连笑都笑不开，他连哭也不敢哭，哭了怕人家软弱啊，笑了呢喜事来了以后又不敢很开心，又怕这个叫乐极生悲，那种状态是不健康的。所以真正信主的人，当我们的心柔软以后，那个心整个的生命是健康的，是阳光的。所以这个是约瑟他的真实的生命的情况。他作为宰相，作为那个整个人生这么大一个波折的人，因为那个圣徒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如果单单因为一个世俗的职位，约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很可怕的一个人。但因为他是属神的，他的生命会变成这么美的一个状态，温柔，那个心是温柔的。然后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的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哎，你就会觉得有没有意思啊？约瑟是被得罪的是吧？然后呢，现在约瑟对他们开始有真挚的感情，把实情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反而会惊慌。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约瑟是一个很真诚的、很柔软的心、很真挚的感情对他们，他的态度也应当是柔和的。那为什么他们会惊慌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这是生命状态的问题，不是经历的问题，不是头脑的问题。在他们的判断里面，一个他们不敢相信这个宰相竟然是约瑟，所以他们惊慌是吧？那第二个，如果这个宰相就是约瑟，他们会更加惊慌还是不惊慌啊？更加惊慌。这个原来我们害的，现在做了宰相了，这下吓死了。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差距，他以世人的眼光，用世人的标准来判断这个圣徒，这是他们的情况。然后约瑟要做事情，后面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那这一个动作呢很重要，它叫做请你们进前来。原来和现在有一个关系的转变，有一个距离的转变。原来的距离是什么？约瑟是宰相，是居高临下的，那些人站在约瑟应该是远处，不敢靠近他，然后呢应该是比较小心甚至害怕的这个状态。当约瑟说你进前来的时候，那这一个邀请已经是不一样了，在距离上拉近了，亲近他。然后他说呢，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这个词和前面不一样，前面说我是约瑟，现在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有什么区别？如果我是约瑟，背后的内容是我是你们所卖的约瑟，我是你们所害的约瑟，那种的反应不一样。当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是什么？称兄道弟是什么意思？亲密的感觉。所以约瑟他以这样的一个亲密的感觉来告诉他们，他们是亲密的，接纳他们，那这是赦免。后面他说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那这句话很有意思啊，约瑟把这两个放在一起，那通常你觉得和好的，哎，我们是兄弟，所以就是不提了哈，应该是这样子，是不是？但约瑟说呢，我是你们兄弟约瑟，我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为什么约瑟说这句话？这句话显然不是翻旧账是吧？那这句话约瑟在告诉什么呢？告诉他们，我约瑟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我知道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道你在我们身上做了是什么，所以我现在认你们不是一团糊涂账的，我脑子非常清晰的。然后他这样子才是一个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赦免。那真正的赦免必须是把事实完全的澄清，你们做错了就是做错了， 你们把我卖了就是把我卖了，你们的确是犯了罪，然后我真的是赦免你。真正的赦免不是打马虎眼的，不是和稀泥的。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再了解，在我们信仰的当中的赦免不是打马虎眼和稀泥，绝对不是纵容犯罪的，不是这个意思，是把罪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我赦免你。那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推动呢？那个被赦免的人因此会真正得着益处，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认识到自己的罪，他才能够真正的悔改。当他真正悔改以后，被上帝塑造，他也可以活出圣徒的生命。但如果你赦免他，你不指出他的罪，你让他继续活在罪的里面，你不是单单赦免他，你是害了他。在基督信仰的里面，赦免和对人的罪的那样的一个悔改的要求是从来都是并行的。所以约瑟他是做这件事情，他说我是你的兄弟，我的确赦免了你，然后我要告诉你，你们的确犯过罪，我今天赦免你，是吗？这个道理在这里。那如果不把罪讲清楚，那还就无所谓赦免，我根本没有得罪你，干嘛要赦免？所以这个是约瑟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对于约瑟来说是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他的赦免是对的，但是他赦免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约瑟所受的伤是太重了。那这个伤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不知道你们哈，在你们人生经历的里面，那个毫不相干的人伤害你，和你的好朋友伤害你，甚至你很亲近的人伤害你，哪个伤得重？与你越近的人伤你伤得越重，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在乎他，因为我们本来是有亲密的美好的关系，结果受了他那么可怕的伤害，那个伤的是最重的，因为那个是不应该的。在中国历史里面，大家还记得哈，曹丕和曹植曾经有一段对话哈，七步诗哈，这个曹丕他这个嫉妒曹植的才能，他说你在七步内做一首诗，做不出来我就杀了你。结果曹植就做了一首诗，大家都很熟悉的啊，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这样讲了以后，那个曹丕就羞愧了，兄弟之间这样子互相杀不应该，他就把曹植放了。但是你可知道，约瑟当时被他兄弟卖的时候，他苦苦的哀求他们不放他。他是最小的弟弟，那个时候都是他的哥哥，17岁的一个少年人苦苦的哀求他们不肯放他，最后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那样的一个大的转变，那十几年的苦难对于约瑟来说很难去忍受的。我相信在你人生当中你没有遇到这么大的痛苦的。那另外还有一样和前面连在一起的，约瑟的心是很柔软的，柔软的人所受同样的伤，他的感受的痛感是更加的强烈，你了解吗？你们去看病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你痛到什么程度呢？1到10你数一下。我痛到5，我痛到3。我跟你说哈，对于敏感和不敏感的人来说，同样的痛，那个敏感的人可能痛到8，不敏感的人痛到2，因为他不敏感，他柔软，他非常敏感，所以他受的痛感是非常强烈的。那这个是一个人的正常的状态。简单的比喻吧，男性和女性，一般来说女性的心比较柔软，对不对？男性的心相对比较硬，特别这个时代背景不清谈以后，那心就比较硬。那你同样的事情下来以后呢，我们经常男的就说你怎么那么夸张啊，有那么严重吗？他真的那么严重，他真的那么痛的。那这是柔软和不柔软的区别哈。我上次讲过我不应该听世俗歌曲，但世俗歌有些还是可以听听哈，他们会表达他们的感觉哈。有一个世俗歌曲他说这个你永远不知道我伤悲哈，好像白天不知夜的黑哈。好，不讲了，再多讲大家又想起那歌手是谁。那个含义，那是以前听哈，信主以前听的。那个含义在表达什么呢？就说在痛苦的上面呢，同样的痛处呢，你不一定能够理解别人的。那越柔软的人，他的心那个痛感越强烈。 有的时候那边心已经流血了，他那边还没有怎么样的啊，这个情况是这样子。所以约瑟那个柔软的心，他经历这一个事情，你知道他那个痛感是加剧的。那到这个地步，他说他要赦免他们，这个赦免是需要能力的，这个赦免如果你没有上帝的救恩，你没有办法做得到。耶稣他赦免我们，他的心最柔软，他的痛感最强烈，到一个地步我们无法体会，我们也无法体会约瑟的痛感，没有的。所以在我们生命的重要的标志，前面讲到一个心柔软，第二个就是你有一个真正赦免人的心。能赦免吗？如果稍微觉得不公平就立刻就反弹了，就反击了，那你这个特质还没有啊。被人家得罪了，受了点伤就一直不依不饶的，那你这个特质就还没建立起来。这个唐松牧师讲一个比喻很有意思的，我多次来用哈。他就说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牢房，不一定每个人哈，多数人都有。然后呢，你可能关了一个人或者关了几个人，这些人呢都是原来得罪过你的，通常这些人被判无期徒刑，终身监禁。那你平时忙的时候想不起来他，闲的时候就把他抓出来审一审，拷打一顿，再把他装回去继续执行无期徒刑在里面人都会这样子所以这是人的问题，人不能赦免所以信主的人各位，你们心里有牢房吗？有没有？里面关了人没有？关几个关一群。然后是判的是这个刑期是多久是 lifelong 终身监禁吗还是多久在求神帮助我们，要赦免，你要释放，你要把你心里的牢房门打开，把你心里的牢房拆掉，把里面的人全部放出去。那这个是真正的赦免，约瑟他有这个能力。那害过他的哥哥，他全部把他放出去。这是基督徒信主的人圣徒的非常重要的生命特质之一的。你没有一个真正赦免人的心，你的生命还需要好好的建立和长进呢。柔软的心，赦免的心。后面约瑟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那约瑟的这个变化，他对人的赦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这个地步呢，他不是说从此我就不忧了，我就不恨你们了，他说你们不要自忧自恨。这个赦免是什么意思啊？他去安慰那些伤害他的人。你没有看见这个不同？那些哥哥曾经强力的伤害过他，现在呢他知道他们已经悔改了，真正回到神面前了，他不但赦免他，反而去安慰他。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灵命比较浅的，生命比较在初级阶段的，他们实际上心理的能力是比较弱的。他犯了罪以后呢，他会悔改，但悔改以后呢，他那个状态呢，并不是马上变得很刚强，反而会变得很软弱的。他心里会自忧，会自恨的，这个人会这样子的。所以那个得罪你的人，如果你真的有神的那种圣徒的生命特质，你不但赦免他，你还要安慰那个得罪你的，但是他现在他悔改了，你还要安慰他，这是赦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既要赦免那些犯罪的，然后他悔改以后，你还要安慰他。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实在是美好的，这是上帝的作为，在所有圣徒的当中，公义和恩典的一个结合。约瑟接着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那在约瑟的这个赦免的里面，你看了很多他的能力，但是在这个能力的后面有非常重要的看见。约瑟他的眼光很独特的，他说什么呢？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 所有的事情约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都是上帝的作为。在上帝作为的里面，他说呢，是神差我来的，不是你们差我来。他们有没有差约瑟啊？给约瑟这个差遣礼啊？我们像蒋勇弟兄差去到另一个地方去宣教做牧师，是这样吗？不是卖他吗？没有差他啊，说神差我来。他在讲到说，这件事情有上帝全然的掌管，是上帝的大计划。在他大计划的里面，使他到埃及做了宰相，是要保全整个雅各家，这是上帝的在整个大计划当中的作为。他有了这个看见以后，约瑟就有了赦免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那个不是单单人本靠自己心胸多宽广的，你要看见上帝的作为，上帝在整个计划当中，在整个永恒当中的作为，你有这个看见，你才能够有这个赦免。那在这里面可能我们问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不直接让他做宰相？约瑟做宰相是因为他坐过牢才能做宰相吗？不是吧。是因为他做过奴隶才能做宰相？也不是。就是因为什么？解梦，只有这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上帝不让他就解了梦做宰相了吗？干嘛还要费周折13年在这里面折腾这么久呢？那约瑟的看见很重要，否则耶稣也会埋怨神的，你干嘛让我受那么多的苦，直接做宰相不就行了，不就解个梦吗？那约瑟他有他的看见，很重要他的看见。这里面有三个要点大家要看见的，因为对于我们承受苦难要赦免别的人有重要，对于那些得罪我们要被神改变的人也很重要。那这里面有三个要点很重要。第一个，上帝刻意的要让约瑟经历这个历练，经历这个历练以后，来塑造他的生命，来建立他的能力，他将来才有能力可以做管家做宰相。因为他在做管家管过这个侍卫长的家，然后他坐牢的时候他管谁啊？管那些大臣 啊他在牢的里面那些这个很多大臣都是他在管的，他管牢头嘛。那这一个塑造，然后他生命的塑造，有了这个以后他坐在宰相的位置上，他才能够完全遵行神的旨意，按照他来做，他才有能力去赦免去接纳他的那些的弟兄。所以约瑟必须经历这个过程的，这个苦难他必须要经历的，这是一样。第二一样，上帝要这种事情要把他兄弟的那个罪全部显出来。他兄弟本来灵命就是不好的，就是一群灵命很糟糕的一群人的，所以呢，上帝用约瑟这个事情把他兄弟的罪全部把他揭出来。你们恶到一个地步，把你亲兄弟都卖掉，然后在约瑟赦免的过程的当中，让他们可以悔改，让他们能够真正敬畏神，他的这些兄弟也得神的建造，这是第二样。第三样，上帝要让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就算你做了奴隶，就算你做了这个囚犯，我都可以让你做宰相，然后让雅各家预备好将来要进入迦南地。那约瑟有这个看见，有这么一个上帝的眼光的一个大计划的看见，才会有这么多的赦免的能力，神的作为。后面，现在这地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他告诉他的弟兄将要发生的事情，要佐证神的作为。那我们很容易呢就一带而过，把什么一带而过呢？现在已经饥荒两年，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对我们来说接受很容易，对不对？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在当时的人不一定的，在当下他经历两年饥荒，他说还有五年，你就相信吗？不一定吧。我们是从后面结果看，我们是相信的，但是真正看将来，我们相信吗？好像现在我讲启示录，很多末日发生的事情，你真的相信吗？你有多少的信心相信启示录当中的预言呢？那这个是约瑟非常重要的信心，他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上帝说发生什么就会发生什么。那这个绝对的信心，这个是圣徒生命的特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你真正能够成为属神的人， 你到底有没有信心？你的信心绝对到什么地步？你对上帝的话是绝对的相信吗？那这个会产生所有的对我们的影响。如果我们对上帝、对将来永恒的这个预言绝对的相信，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很多的纠结我们就不会陷进去的，是不是？如果我们对上帝将来的末日的绝对的相信，我们在世上很多的忧虑我们就不会有的，我们整个的人生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那我在讲到经常讲过，我说假如一年以后一定有世界末日来，主耶稣再来，你的人生计划肯定会改变的。你不要跟我说我淡然，我怎么样都没有改变，除非你不信主，你有信主一定会改变。那个对那个事情的绝对的相信会直接影响到现在的情况。所以约瑟的那种的赦免，他心的那种的状态都和他的信心有直接的联系。那因为这个缘故，他可以在埃及去做宰相，仍然是神忠心的那个仆人，这个是巨大的一个转变。然后约瑟对他们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约瑟告诉他们神全盘的计划，约瑟如此相信，他的那些兄弟相信多少我不知道，反正约瑟是绝对相信，但是那些兄弟绝对要听从约瑟的，因为他们现在不得不听约瑟的。所以上帝要做的事情，在他圣徒当中推动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拦阻的，一定会向前推动。那约瑟后来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清楚地告诉他们，是上帝差他到这里来的，上帝做的事情一定会做成。然后差他到这里来的，他讲了里面几个很要紧的事情。证据是什么呢？约瑟讲证据，他说呢，他做了这个事情有几个方面，他提了三个方面。一个呢，他说呢，他使我如法老的父，是什么意思啊？过去那个父和子的关系叫什么？子对父叫言听计从的。法老对约瑟绝对信任，言听计从，好像孩子听从父一样。然后呢，他使我做他全家的主。约瑟在法老面前不是一个宦官呢、啊，不是一个亲信呢、啊，他有统管一切的权柄。然后他让我做埃及全地的宰相，是什么意思？不是一个解梦的术士，是有正式官职的一个人。那这件事情是上帝做成的，这是约瑟的信心的印证，他对上帝的将来的预言有绝对的信心，也因为上帝给他这个印证，他把这个印证给他的兄弟看，让他的兄弟也能建立起那个绝对的信心，上帝做成这个事情。约瑟给他兄弟做见证，他兄弟因为这个见证信心就绝对了吗？大家觉得呢？不太绝对啊，因为如果因为这个见证就绝对了，你也应该绝对，对不对？因为这见证也给你看嘛，你也是信主的嘛，约瑟见证给你看，你绝对了吗？那都是在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建立那个绝对的信心。以赛亚书55:9，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的，因为这段经文里面有高路两个字。怎么样高过你的路啊？上帝告诉我，我的路高过你的路，你不要觉得你是高路啊，我的路高过你的路啊。那这个是绝对的信心，对上帝绝对的相信，知道我跟上帝的差距好像天地一样的高，差到这个地步，你才会有绝对的相信，才不会被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判断缠累住。那因为上帝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作为，所以我在地上活着，我看任何所谓的国家，我就觉得他算不得什么。所以我在地上看着任何的强权者，我就觉得他算不得什么。所以我在地上看着任何的老板、任何的恶人 啊，包括熊孩子，我也不觉得他算什么，因为上帝实在是强大的，他高过一切。那这个是圣徒的生命的很重要一个特质。约瑟他既有柔软的心，又有赦免人的心，他有非常强大的信心，对上帝信心的那个强大，生命的特质。后面，你们要赶紧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是我做埃及全地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那约瑟在这里面展现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他在遵行神的旨意没有错，但在这个里面，约瑟对家人的那种的眷恋，那个亲情是非常的浓厚的。所有信主的人，我们要知道，神爱我们，我们爱神和我们爱人和爱家人一定是并存的。信主的人一定是更爱你的家人，在你亲情的上面应当更加的好的啊。那你说耶稣讲过，你若不舍己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哈，你要舍弃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家人，不全舍了吗？那你怎么说要和家人的要更加亲情呢？约瑟在说什么？耶稣说，如果你的家人拦阻你走天国永生的道路，那个时候呢，你不要因为这个缘故跟他一起走灭亡的路，你要舍。然后跟随耶稣走天国的路，你有机会为家人祷告，让他们也有机会得救，你会得着百倍。是讲这个，不是真正的放下家人不管的，不是的。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和异教和那些邪教是不一样，六亲不认，没有那个事情的，是非常亲近，更加的爱你的家人，跟家人的那个亲情应当是越来越好的，这个是真正信主的，更有真情更有亲情的，应当是这样的。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如，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一个圣徒生命的建立，一个信主的人，你信了主以后，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应当是比原来更好的，应当是更亲密的。如果你跟你的家人原来关系不正常，你应该变得正常。如果跟原来的关系是一般，你应该变得更好的。一定不是反方向的，应当是这样子的。这个变化呢，我也有的。那原来跟我家人都不错，关系都挺好的。但是呢，我每次跟他们联系打电话的时候呢，我觉得都有点这个礼节的成分在里面。人情世故。并不是我完全的那种的真情的全然的家人情感的那种的关系，我觉得我原来没有，我里面总是有一些东西不是那么很纯的东西，但我信主以后就改变了。打电话每次给他们打电话，从心里面爱他们，内心深处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就是表达亲情，就是关心他们，就是爱他们，就是这样子。我跟大家讲哈，你跟家人互动，你到底是不是全心真心完全的亲情，你家里人是知道的，你不用口里说的，他们感觉得到的，你相信吗？这种亲情之间的感觉他是感受得很清楚的。但是当你有那个真正从主来的那种的亲情，那种对家人那种的真的是完全的爱，你和他交往的时候，你跟他联系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后面的力量很强大的，不是带着功利的，他们真的知道在你身上有一个爱，有一个情感是非常独特的，那个是上帝给我们所有圣徒的生命的特质，那个特质也是对我们有益处，对家人有益处的，这个转变是很重要的。后面约瑟说，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赶紧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那约瑟很急， 这个急呢，不单是他感情上对家里是真挚的，他要急于的帮助家庭要解决那个困境。两年的饥荒，他的家族可能败落了很厉害，很多人受苦的。他们到埃及去涤粮，是解了燃眉之急，但是仍然摆脱不了那个困境。约瑟的确是在行神的旨意，但是行神的旨意和他照顾家人，对家人的实际的帮助，这个是相连的。一个信主的人，真正属神的人，你对家人实际的帮助，这个很重要。啊，你去说现在没办法帮了啊，现在他们都变成有钱人，我们没钱啊，现在国内都很有钱的啊。但是我跟大家说哈，你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在你能够的范围的里面，你仍然可以表现出来你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的，可以的，可以做的。啊，多年前，我太太蛮好的哈，好多年前了，我的大姐，要买房子，没钱，但是她儿子刚刚上班，没赚什么钱，那我太太就帮她付了首付的，没有欠条，没有需要她还，没有利息，连还都不需要，就直接给我姐姐了。那当时几万块也是不少的钱，好多年前付了首付他就卖了，就这个钱就是给完全给他了。那现在这个钱不算的钱了哈，现在在国内几万块算个啥，那十几年前那真是钱的。然后我们感情是很好，但我太太做了这个事情以后，我的大姐后来信主，我相信和这都有关系，她不是因为钱信主啊，就看见信主的人那个对家人的爱和那个真实的帮助，那个实际的真的是关键时候那种的帮助，很舍得的那种的帮助，对家人是重要的，那种爱他们情感的一个实际的动作的表达，这个很重要的啊。这次我太太又回国回家里，在厦门又处理一个房子的事情，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你有什么意见呢？我说我没意见，我的意见就是没意见，你怎么处理都行，但是有一样，一定不能成为家人信主的拦阻。你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让家人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更对福音有好的看法，这个是原则。你不管怎么处理都行。我说我根本没有把那个算在我的这个账上，有没有都可以，但是呢，希望对家人信主有益处，不是用钱买人信主哈。但是呢，在这个事情处理上面，你和家人的互动上面，你会显出来你这个信主的生命的见证的。所以上帝耶稣讲过那个不义的管家哈，特别讲到你怎么处理钱财的事情。我们这个钱财都是上帝给的，那我们怎么用上帝给我们的钱财能够用在永恒的事情上，特别用在我们家人的永恒的得救上面，这个钱才真正实现了它的价值。所以这个是圣徒的生命见证，我们的特质，也是我们在家人的上面我们能够做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求神带领每一位啊。后面，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兄弟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们弟兄就和他说话。那这个描述你看起来很正常哈，亲情的互动，但你要看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约瑟呢是和便雅悯抱在一起哭的，是一个真实的正常的感情的表达，没有问题。但是呢，约瑟呢还和他的其他的众弟兄也是一样这样子来做这个事情。那这个里面产生一个什么影响呢？如果约瑟只跟便雅悯亲近，其他众弟兄没有，会对便雅悯产生一个什么影响？会对其他弟兄产生一个什么影响？因为他们是同父同母的，其他是同父异母的，哎，约瑟有区分。那另外一个，便雅悯这个时候他真的知道，原来这些哥哥们是把我亲哥哥害了，他们是坏人呐，他们做了这么恶的事情在我的这个亲哥哥身上。如果这个时候约瑟有了任何的可能产生隔阂的动作，都会使便雅悯和他那些的哥哥产生巨大的隔阂。所以约瑟做的事情，一方面是出于他真实的情感，另一方面那个背后有极大的智慧，他是真实的表达给他的那些的兄弟， 他也表达给便雅悯看，他自己对他的那些的哥哥都是如此的亲密的，这个很重要，那个和好的工作非常重要，这是圣徒生命非常重要一个标志。你是不单是自己与人和好，你能够让人互相和好的，这个是你要做的事情。一个信主的人应当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的，使他们能够互相和好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有哥哥，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我原来有个哥哥早夭折了哈，现在还有哥哥活着。然后呢，我那个哥哥呢，我原来帮了很多哈，原来在厦门，他下岗帮了很多。后来呢，我的一个姐姐就觉得我的哥哥对我不好，然后呢，他就很愤怒，经常要找他算账，要骂他一通。这多少年过来了，后来我跟我那姐姐说，我说姐，我说我都不在乎，我现在跟我哥哥很亲密，我说你干嘛揪住不放呢？哎，他心里就好多了。要做和好的工作，要使人和好，那这个是一个圣徒的很重要的生命的标志的。约瑟他做这件事情，上帝本来在他的选民的当中，在他的儿女的当中就要做的这件事情。诗篇133篇第一节，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和睦的工作也是耶稣对所有的人讲的，登山八福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所有信主的人，这个生命特质你要反思啊。有一个反思是什么呢？当你和一个团体加入一个团体，在这个团体当中的时候，这个团体是因为你更加和睦呢，还是因为你麻烦更多？你要去想这个事情。那你到底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还是一个使人不和睦的人？那这个圣徒的生命的见证是这样子表达出来的。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主要是这五样，讲到约瑟的生命，那个圣徒的生命，他的心是很柔软，他对人有真正赦免的心，他对神有绝对的信靠，他对家人有深厚的亲情和帮助，他是一个建立和睦的人。那这样的生命是美好的，这样的生命才是在世上给福音做见证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愿意约瑟的生命也能够成为众弟兄姊妹的生命，大家都能活在上帝的祝福的当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约瑟，把这位圣徒放在圣经的当中给我们看，给我们体会。主呢，生命所展现出来的美好，实在就是你要赐给所有属你儿女的美好。愿这样一个美善的生命能够活在每一个属你儿女的当中，在这一个罪恶的时代，弯曲悖谬的时代，愿所有属你的儿女能够活出来主你的荣耀。这个荣耀不单是我们有益处，也能对周围的人有益处。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